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星期一的时间，距离九合一选举的投票54天嘛，对不对？嗯。好，在倒数54天的时候呢，我做我在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其实平常你知道平常飞碟早餐我几乎都不访问人，嗯，都
几乎没有，对，
都我一个人哈拉，
对，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听你哈拉。
好，不过呢，今天我很难得我做一个访问，尤其是选举的访问，这是今年的第一个。那我刚特别交代背景说，也不是黄珊珊问我的，也没有任何人问我。那我想访问黄珊珊呢？我交代背景，在过去很长时间，因为黄珊珊从政也很久了，那我也不讳言啊，在他过去，尤其大部分在亲民党的时候呢，我每次碰到黄珊珊，大部分都在为了宋楚瑜跟他在抬杠。嗯，好，那抬杠换到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虽然我也不是哪一个党。但那好，那就当作是我个人的意见好了。跟黄珊珊在抬杠，你说有什么私交吗？也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嗯，没有。
不过，是我主动找他的。我找他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去年吧，对不对？去年不那时候并没有选举，为什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因为那时候进万华了嘛。
对，
疫情进万华之后，整个台北，因为我是台北市民，当然就很紧张啊。然后我发现我周围的一些的在台北市生活的朋友都很紧张。那很多人紧张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应该怎么样？因为有很多是属于很细节部分，市民生活的细节的部分，那这样子处理的话可能会有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就主动的，就是跟黄珊珊联系，我说有这样的反应。后来我发现那段的时间里面，他们讲我对你们处理万华那一波的危机，本人给予高度的评价。
谢谢。嗯，
好，那因为那件事情，我觉得，哎，我发现黄珊珊指挥若定，就是如果讲白点，就是没有柯文哲也可以啦。我这样讲的，大概呢会害到黄珊珊。我的意思说，那次我看黄珊珊呢在当指挥官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其实指挥的非常好。好，之后呢，我就主动跟黄珊珊说，好，选举的时候呢，我挺你，这个呢是我讲的哈，这跟黄珊没有，黄珊从来没有问过我任何这方面的事，是我自己说的。好，那我要兑现我曾经讲过的承诺，所以呢，在选举快到的时候呢，我说好，今年的第一个访问，会不会是我一个我不知道，但今年的第一个访问呢，我把黄珊珊请来现场。
谢谢香龙。
嗯，好，但是来我们先从一件事情谈起啊，第一个。在台北市啊，嗯，台北市在过去从来没有副市长扶正过的选举。
对，本来好像那时候好像是欧进德还是叶青川想要参选，嗯，但是后来就没有
成功，都被挡掉。
对对对，
台北市因为他也是被当作是总统选举的，前哨站。所以台北市长呢，每个党都一样，都觉得我的市长候选人必须是天降神兵。那没有说从副手培养上来，就像你讲的，你说欧进德强不强，一川强不强，都不弱啊。可是你看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都一样，都是要天降神兵，几乎呢都是要众望所归，或者说是老板钦点的那种的味道。但是你会是第一个呢副市长的要挑战市长的，第二个你用五党籍，你最早的时候你参加过新党，很长时间呢你在亲民党，是宋楚瑜，即使是身边人都跑光了，黄珊珊都还没有走。我很就是啊，好了，我们就讲实话，就是宋楚瑜身边的人几乎都跑过亲民党，曾经兵强马壮啊，那每个人拿一支旗站的满的。到最后的时候呢，在宋楚瑜身边的剩下的不多了，但黄珊珊仍然在。好，那但是你这次去用无党籍参选，虽然我看到你还是跟着就说民众党一起运作的机会比较多。那为什么用无党籍？
我想这次的参选，当然我都跟两位长官都报告过，我觉得还是回到说首都市长给他的定位是什么。他的定位是跳脱政党利益，跳脱意识形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政党的版图，每一年大家都在想说政党版图，其实 台北市我觉得大部分很多很大一块其实是所谓的没有颜色的中间选民、嗯、那第二就是我常说基本上是我的娘家、嗯、然后民众党市长对我有知遇之恩，然后也算是我最坚实的盟友、嗯、那参选你不论用什么党籍可能都会在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个跟长官报告也得到大家的体、嗯、算是体谅，或者是说大家认为、嗯、也认为这样是比较妥当，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柔性政党，那从无党籍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希望能够真的跳脱，如果我们要说超越蓝绿，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先自己超越、嗯、自己先放下这些藩篱，然后我们都可以不同的人可以一起合作，那用这样的角度，因为我们现在在台北市政府也是一个算是什么颜色都有的地方，那台北市议会现在有七个政党、嗯、就也就是说在台北市早就已经是一个彩色缤纷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要我来参选市长，那用无党籍的参选，那让更多的人可以争取更多人支持，这也是一个对我自己觉得是我要去相信超越蓝绿这件事情、嗯、我自己要先相信，我自己要先做到。
你就无党籍是现在的台北市长的选举，
嗯，因为现在的首都，全世界的国际级的城市，首都市长几乎都是无党籍。嗯
嗯，比较有机会了，
是
比较有机会，就是因为他比较也国际化，
是，
然后选民的思考比较多样，
而且你的、嗯、你要逼着大家都往中间靠拢。嗯，对，我常说，我看到那欧洲的小城市，不是大城市，巴塞罗那，它就是全部每一届都是联合政府。嗯，就小党林立，但是全部的人都会回到中间，大家一起讨论。嗯，所以好，你可能有不同的人都可以当，但是你一定要讨论。嗯、可是我们现在是赢者全拿、嗯，蓝的拿走，绿的全拿，就是完全不理你，嗯、然后你就是被隔，然后你永远就是啊，你看在立法院也是啊，不管蓝的占多数的还是绿的占多数的，他都不听对方的意见。嗯，就大家都不听啊。那至少台北市这八年，柯文哲无党籍当选，他我们议员只有一个、欸。嗯，好，我离开以后，我离开议会之后，现在只有一席的民众党的议员，但是他的市政有没有停摆？没有啊、嗯。你现在看到的每个看板上面，每个议员说他争取了什么东西，嗯，这些都是一个啊，没有就超越政党利益的台北市政是没有颜色的。嗯，你争取公园，不会有人说因为你是蓝的议员，你争取的公园我就不盖啊。嗯，所以重点在于说你市政回过头来是怎么样让市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嗯，那我自己要先做到。
好，嗯，你如果黄珊珊当选市长，那等于我可以说你会延续柯文哲的政治路线跟政绩吗？
我会延续好的部分，当然都会延续下来。比如说你说公开透明，嗯、像该上网、该公开的资料，只要不是不能公开的，我们就全部都公开。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回到勤政廉能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坚持、嗯、
就是不会有那种封存三十年的情况。
对，你就是该讲的就讲，该拿出来就拿出来，有什么好藏的、嗯、然后最重要是我觉得廉能这件事情在台北我们应该有做到。嗯，然后勤劳、哦、这个我觉得认真勤劳是一个文化、嗯、这个我觉得也会继续延续，但是我可能做事情可能会更多的思考跟更多的圆融，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纳入大家就在前期的公民参与增加一些、嗯、还不会有这啊公园都要盖了怎么现在开始抗议，嗯，这些程序可以再好一点，但我觉得现在已经比我认识的八年以前好很多了。嗯，那但是我整个政府的部分，我有想过说如果以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现在的局处首长的属性，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我们那个团队，他真的有蓝的绿的，你讨论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讨论过政党，嗯，讨论过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从来没有讨论就这件事情对市民有好处，然后以后要怎么做，二十年后怎么做，嗯，那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是一群无私的人一直在讨论说未来二十年的台北、嗯、未来二十年的台湾，所以我才会做的虽然很累，但是还是每天都很兴奋的。
好，嗯，从政还能够保持兴奋、嗯、因为华在刚进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样，现在在心里怎么样，他说很平静，我说哦那不错，就是说选举到这时候如果还能够平静，还能够保持一定的愉悦感，那很难。
所以我刚刚就跟湘龙说，我就现在把它当成防疫在打，嗯，就打一个仗，你每天焦虑有什么用？ 那病毒就在那边，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应付它，面对它，那就像选战就在眼前啊，每天一大堆，那你焦虑也没用啊，你还是要很沉着的去应付它，面对它，那最重要是我们要去说服民众投票给我嘛，那我每天焦虑然后紧张，每天跟他们算计那些选票，那市民为什么要投票给你？你应该是很冷静的告诉大家，你要带这个首都往哪里走，那首都要带着台湾往哪里走，对，这才是我们首都市长该做的事啊。可我们每天在讲说谁谁谁的家人怎样啊，谁谁的论文怎样，大家变成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啊。
你分析过你现在的就说选票就支持率的结构吗？
看过几次的民调，我们自己有做一些调查，当然还是年轻的区块比较领先，大概40岁、50岁以下大概都是我是第一名。
为什么？
60岁以下，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年轻人为什么停？当年轻人大家会说，跟年轻人的投票率可能低啊，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
的比例高，
现在应该去思考是年轻人为什么，这也是大家应该要思考的。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没有年轻人的支持，他会有未来吗？我相信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年轻人？大家以前年轻人都是被洗脑的一群啊，带风向的一群啊。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比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年轻人其实很不一样。以前资讯有限，现在他们资讯爆炸，他们现在可以，他们会搜寻到任何东西。像我的小孩20岁，我跟他讲什么东西，他说我会。我说你怎么会了 ？YouTube 有教，他们资讯来源是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他们现在也会开始思考，而且会讨论。我觉得大家以为以前都是用以为说只看这个只看那个，其实他们会看很多种，然后你会碰，我再出去碰到的人，碰到一些阿公阿嬷，跑过来很热情跟我讲话，我说我以为想说我老人票不是不多吗？不对，他说我孙子，
你这么没自信吗？
不是，他就说对我孙子叫我我孙子叫我投给你，我孙子说你做很多事，我说原来他们有在看，那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孙子会说？因为孙子有看一点网络一些什么，他你说我们的扩散性不够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要找的人还是找得到，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小看现在年轻人，而且我觉得中产阶级这一块，像我们这样的三明治世代，其实真的是期望安定稳定，然后不要有 surprise， 就是不要一个政府他觉得很交给他会觉得很紧张，我觉得就是让这件事情稳稳的走，你去选择一个让你11月27号醒来不会觉得吓一跳的市长吧。
对啊，年轻人当然普遍来讲，我们说年轻人会比较有热情、有正义感，那是非感比较强烈，毕竟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霜雨雪啊，这种现实的操练，但是他们的政治表达可能比较纯粹。对，我因为年轻人关心的议题不见得跟大人成年人一样啊，但是像最近我碰到的几个年轻人，他们跟他们谈的，我问他们说，你们最近最关心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高雄为什么有这么多自杀？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时间里面啊，短短的十多天里面，到处都看到，他觉得这一定有问题啊。那问我说对不起，这问题我没研究，我没办法回答什么，你们自己去先研究一下。但是我告诉你，高雄的自杀率一直都很高。好，但是呢，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其实你的前后的两个老板，问陈时讲跟本人都不太对盘。授权反正你知道的，这我公开讲过的。那柯文哲先生呢，上次选举的时候，因为我是丁守中的学生，3000多票偷了我老师的胜选，这选务办的这么烂，理论上来讲说他那牛头访问黄珊珊，我说纯粹是我看，我在旁边看，我很早就跟黄珊珊解释说我在旁边看而已。好，那你跟柯文哲也工作
两年多，
快三年的时间，你评价一下柯文哲？
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我觉得工作上面还有他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简单的人，就是蛮单纯的人。但你可以说他一根肠子通到底，他其实几乎不会掩饰。
对了，
就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很自然的。然后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我觉得就像他常常讲，其实我长期观察， 他当医生，他真的没有什么坏的念头，就是他不会去想坏的事情，有时候事情他就是想要，但是他的方表达的方式有障碍，就是他常常会明明想的是这样，他讲出的话可能让人家误会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意思。我觉得，所以我常常在当他的翻译官，比如说我们在晨会开会的时候，他讲的答案，可是旁边的公务员就很紧张，然后我就会私下跟他们说，刚刚市长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理解说他的真正的想法，但是他表达的状况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可能在媒体上的表现，他又觉得哎，有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那我常常也跟市长说，可能多修饰一下，其实你的原意是好的，可是你讲话太直接，会让就叫直白嘛，直白就比较容易伤人啊。
他没有办法修饰吧？我就修饰就不像柯文哲。
现在有一点点进步，就是我说那你就呼吸三秒钟。
你有
呼吸三秒钟再想要怎么讲？对，
他
就像我们也是，我是一个，因为他常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讲话都这么稳定？”我说：“是啊，我是律师，我出身，
对，
我要是说错一句话，我的当事人可能干脆就输了。那我当议员。”我问的问题，我不能问错问题，我也不能。他说，但是我就太谨慎了，我就是变成好像讲话都四平八稳，但就少了一个人味。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两个加起来除以二就好。
你说的这段倒老实，我黄珊珊就是，你从政有二十年了吧？
24年，50。
对，好，那我不记得我有看到过黄珊珊呲牙咧嘴的样子，
没有。
就是黄就是你会觉得你是那种比较冷调的那种人。
我就是比较应该说，我应该要，其实我私底下是很那个随比较大家随性的人，但是可能要这样台面上，因为比如说我当议员，我要质询人家，我们上口音节目，你就知道稳稳健健的讲话讲话嘛。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个性啦，个性我觉得就是。就事论事，我们不会因人设事，该讲的那件事情我一定有意见，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对那个人去做攻击。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建立自己的 credit 都不容易。我当民意代表常常看到，你记不记得我们喜欢看到很多民意代表啊，讲一件事情好像得到了很多的媒体，但是可能说错了一件事情，一生就毁了。所以我自己很给自己借镜，我如果拿民意代表的公器去做伤害人的事情，我可能毁人名节，我可能会伤害到他，我只要我爽一分钟，可是人家痛苦一辈子，这件事情我不会做。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对，我的意思说，我完全是希望说，把自己做一个很持平的来看那个事情，我们一定该追究追究。所以你说我有对市政府放水也没有，该凶的时候还是要凶。可是你该，我就把事情当成事情，所以我就不会故意去制造那种很强的戏剧
广告，回头再跟珊珊。来，有人来说你是小英女孩，
嘿嘿嘿，
是吗？
对，你应该对啊，这些他们故意在传这个事啊。
对，没关系，这些你待会都可以谈。对，他说请香龙兄问问看珊珊对抗中保台的看法。好，待会聊。对。没有，我觉得因为你的 style， 一政治人物，台湾已经掉进表演政治这个框框非常久了。那坦白讲，表演政治在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表演的最好的就是你的前任老板
宋楚瑜，还有阿
扁
啊。
对，阿扁也算，不过宋先生这方面也是各种翘楚，那个比连战啊这要好太多了。
哦、
对
了，对，如果以媒体学来说，
你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吗？
没有。
哦，真的、啊？哦，这还蛮
不喜欢国民党，蛮神奇的。
对，蛮神奇。以你的家庭的背景来讲，真的是蛮
神奇。哦，就不喜欢了、
啊。
对，我是一个做自己的人。那个时候大家都回国民党，我也可以去啊。我去，我应该还蛮受欢迎的吧？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好，来，再继续。
但是不喜欢，对。
好了，刚才在广告期间的时候呢，我在跟黄珊珊在闲聊的内容呢，大概也都听得到。我在问他，你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他没有，他说他不喜欢国民党。好，那我觉得国民党 有许多支持国民党的，或者说可能被认为是、嗯、是比较倾向国民党，往往不是那个党，而是那个路线，或者说某个氛围。好，但是对黄珊珊来讲呢，反正就政党属性上面来讲，他现在是无党籍的候选人。无党籍候选人，当经过这两三年的时间在台北市政府工作之后，柯文哲虽然后来自己组党了，不过我看他的整个的市政的结构的组成的时候，他还是尽可能的海纳百川嘛，就是让不同背景的人那都有机会进来。好，那我问个大问题，就是如果你当选是市长，你想把台北市变成什么样的城市？这问题有点大、嗯。
台北其实我觉得、因为一句话来说的话、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国际级的都市。
嗯，当然。
然后它的内涵里面、嗯、我希望还是一样能够公开透明。嗯，好。请我当讲公开透明、
嗯、
我觉得我的信念是我们就在一直辈子在追求叫做公平跟正义、
嗯嗯、
一个城市的治理里面很多事情就是你看到那个公平不见了、嗯、你就会不公不义嘛、
嗯、
所以公平跟正义大概还是我的核心价值，也是核心这辈子当律师做议员来当副市长其实都是希望福国利民跟达到公平正义、
嗯、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当然我觉得台北市民都很希望能够幸福跟骄傲，两、
嗯、
件事情，我除了幸福之外，小小的幸福，我自己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要做成一个国际级的光荣城市、
嗯嗯、
所以幸福骄傲大概是我们最大的目标，那持平来说还是要永续、
嗯
哦、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不可能跟地球切割开来、
嗯、
所以永续会是台北市追求的终极目标、
嗯、
才能够跟这个世界一起接轨、嗯、所以它很多元，然后我觉得光荣跟骄傲是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嗯、
我们不是只有要跟国内比，我们要跟国际比，我们甚至要让台北人走出去就是我是台北人，
嗯，
对，那种骄傲感、
嗯、
你就讲说天龙国的骄傲感吧、嗯、还是要维持我们天龙国的骄傲感
对天龙国我每次讲到天龙国都觉得很好、嗯、很好笑。好，那刚刚有听到丁六，好，感谢他说我台北人唯一支持黄珊珊，他珊珊姐别哭，把感动化作力量向前行黄珊珊很少哭吧，
他应该讲昨天晚上
啊、
对，
干嘛太感动，
就是有去一个活动、
啊、
对、
啊、
嗯
OK 好，然后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的把黄的票投黄珊珊就是支持小英女孩，
嗯，
那你那个时候在二零一几年的那次的选举，二零一六年选举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亲民党跟民进党是采取一个合作的方式，特别是在港务区，对不对？
他是一个，当时是我记得我很清楚，我讲过很多次，我再讲一遍了、哦。就是2015年，其实我生了一场病。
嗯，
2015年的时候1月份我就生病，
是
生病完，其实我的状况很不好。就那时候，大家如果记得好，那时候胖了十几公斤，因为我吃的药，吃药整个水肿很严重、所以我的身体很差，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现在都 OK 了，
不可能，现在都 OK 了。
嗯，
那时候根本不可能选举，但是那次宋先要选总统。
嗯。
然后一样也是会有政党票的争取嘛、然后要提区域立委才有办法带动这个、所以主席跟我说那你就先挂个名先去参选、好，那我就想说我身体真的很不好、我本来想说你要不要推别人，
嗯，
那后来呢大家就说还是为了党，好，我就好，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该选就选嘛，我选就认真选，那后来他们就谈成不知道他们去党应该是党的长官他们去协调、然后就是他们礼让，因为民进党那年礼让很多人，包括李庆元、包括杨石秋，一些无党籍的他都礼让，然后唯一我是亲民党的他们也礼让、那站在我的立场就是我还是亲民党籍、所以我是用亲民党的才参选立法委员、那别的政党礼让就是谢谢、不然要说什么、对我来说也许我比他们认为的人优秀吧、所以他们没有提人，然后在这个地方第一没有任何人来帮我复选、第二也没有参加他们任何的造势活动，第三最后的什么选前之夜我是站在宋先生旁边，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基本的立场，然后大家常常最近说小英女孩，我想说这个礼让如果只是礼让我还没有去当她的官呢、 当他关的人叫做郝龙斌跟赵少康先生，如果他们的话，那他们是不是某某男孩呢？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无聊的贴标签了。第二个，让最后就说是我哥哥。我再讲一次，哥哥他是军人。
军人。
对，陈水扁的时候他是少将。马英九的时候他是中将。蔡英文的时候他是上将。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有对国家的贡献他有这样的升迁，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说，当现在大家去打什么正蓝军啊，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时候，就要去贴人家标签。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可说公平。24年了，黄珊珊长什么样，做什么事，他哪一天做了一件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情，没有。但是你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讲，你有本事就讲黄珊珊哪一件事情做不好，哪一个事情做得很糟糕，或者是哪一件事情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你找不出来就只好贴标签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选举嘛，因为你找不到东西打，只好打这种很无聊的东西啊。
好，因为你在刚好在，你干嘛对宋楚瑜这么死心塌地的感觉？我刚讲说人家都跑光了，那都还剩你一
个，
然后都常常把你推出来当样板。
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觉得就是我们是那种，因为宋先，尤其是万水姐姐真的对我很好，他常常会带着我跟小孩吃饭，然后宋主席吃饭的时候就是在一直讲国家大事，那万水姐就一直跟我的小孩讲话，所以小朋友最喜欢就是万水姐姐，所以我们是有点像家人的感情，所以大家都离开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诱惑啊，我的支持也会说啊，珊珊你在这里没前途啊，怎样怎样讲一堆。我说我又不是靠政党选的，我是靠自己选的，我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窝在我的内湖南港，我做我的议员，我只要认真做，我的选民就投票给我，我干嘛要去管政党？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是大家做事情要靠自己嘛，每天都在抢着靠别人啊，你的这个不好了你就跑掉，我是那种我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也不会勉强我自己去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我喜欢我就会把它认真做，我不喜欢的地方，你要我待一分钟我也待不下去。所以答案就是，我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我会做的，我就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上面的那些纷纷扰扰都不关我的事。就像现在，我是一个，大家说啊，黄珊珊来选台北市长，然后因为他当了副市长，我当副市长的时候可没有做在选举的动作，我所有做的事情就是把副市长做好。把副市长做好就是最好的选举，如果我做的不好，现在也没有资格选啊。现在谁会选我？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把副市长做好就好了，那些政党的对立啊，什么蓝白河蓝绿白河每天在那边炒作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这是我会做的事，我就把我会做的事情做好，其他的事情什么每天想要贴标签的事情，我觉得也许在这个台湾社会喜欢用媒体这样炒作，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回到返璞归真吧。有一天大家看一看，你不要每次投完票你就后悔了嘛。今天因为你相信了某些事情，被人家误导的事情，然后每一次投票你都后悔，然后你含血含泪含恨20-30年了，大家不累嘛？我觉得回到你自己想的看的然后听的，然后自己去判断，做自己的主人，我觉得才是台湾社会要进步唯一的障碍，就是我们每天去相信一些被操作然后情绪化的然后做出错误的决定，每一天后悔自己以前为什么这样做。不要后悔啊，开心选举，快乐投票。
好，其实这次因为台北市长，大家虽然说三卡都，然后还有童文勋，童文勋是我学妹，我在大学就认识他。其实我觉得我对他很多的观点讲话其实都还不错的，虽然他不代表任何的政党。好，但是在三个台面上面主要的候选人里面啊，虽然你现在看民调，好吧，那蒋万安可能还是在所有的民调看起来呢，还是大概排第一。那陈时中当然最近 OK 再下来，但不管是在第二名或者是第三名。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黄珊珊的支持率，因为这个支持率背后没有一个清楚的政党，他没有基本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黄珊珊只有20%几，20%几对我来讲我已经很惊讶了。我是讲真话，我不是说你选择什么，我是说那20%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知道，像你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理论上不可能有20%几啊。但是一开盘大概就是20%几，所以我觉得那个20%几是一个我认为是很铁的， 我认为是很铁，就是那二十几是不会跑的。那剩下就看这五十几天的时间，你还能够呢开展怎么样的选票？好，那刚刚有朋友也在问了，因为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啦，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包括在海外的朋友或者台湾的，有很多人会关注呢你的政治态度，因为台北市长有一个独特的角色，是其他的市长、县市长办不到的，就台北市长。你终究有一个双城论坛，
对，
它在两岸之间呢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空间，尤其在现在，当国共平台几乎已经很难运作，因为国民党越来越弱势，立场越模糊。另外，我一直期待，就两岸之间以政治现实来讲，应该要有个民共平台，可是这个民共平台没有办法出来。根本不可能有对话，所以台北市的那个很小的切得很薄的那个界面就很重要。你如果当了台北市长之后，你对两岸政策的看法是什么？会跟柯文哲不一样吗？
其实不用当台北市长之后，其实我自己就有自己的两岸的见解。我在长期在亲民党，当然是希望说两岸和平。和平我觉得还是最台湾最大的利益，就是全和平第一。但是我们同时要经济繁荣。好，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以人民为本，也就是你在两岸的政策里面答案就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是标准的外省第二代，但是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
而且你是湖南人，
对，你也是
湘潭人。我是湘乡人，
是
湘乡，现在好像你并到湘潭里面，
好像是
被湘潭吃掉了。好，
所以、
okay，
答案就是我们都是外省第二代，但是我们都在台湾生、台湾长。那我们有自己的祖先从不同的地方来，但是我们在这里成长。那我在台北市服务24年，服务的台北市200多万的民众，我的哥哥姐姐全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4个都是军人，那他们全部保卫的是2300万的民众，所以对我们来说，大家都是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分你跟我？你看新加坡，他们马来人然后华人，然后所有的好，包括可能还有英国人，他们都是骄傲的新加坡人。没有人会觉得啊，你因为是你是不是新加坡人。只有我们自己在分这个。所以回到原点，我觉得这20几年已经过去了，现在年轻人包括我的小孩，他可能都搞不清楚以前的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答案就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北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我们有自信跟全世界的城市来往。所以包括其他的城市，在这2年多，我跟非常多的城市的首长、副首长，我们开过非常多次的视讯会议。通过防疫的关系，还有智慧城市论坛，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首都，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用城市来走出去。所以在台湾跟大陆之间，我们希望维持一个至少可以对话的管道。即使像苏联跟乌克兰要打仗，都还要跟地方要去和谈嘛。就你不可能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和平。所以沟通的管道就正是因为你们不通，所以才要保留那个不通的管道。那这个通的管道它能够做些什么？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城市交流的城市。我们每次签的备忘录都是有送中央陆委会核备，什么市立交响乐团互相的训练啊，体育的活动的异地训练，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就两个城市真的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事务性的事情。那当然它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所以大家问我说，我就觉得两岸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子，自由民主跟独裁专政目前是不可能有等号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擦枪走火。所以在既有的基础之下，我们尽量保持和平的对话。如果有任何你要来说你家就是我家的时候，那对不起，我就是跟你拼命啊。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不用，我的邻居这么凶在隔壁，我不用每天丢他石头吧。我就是每天应该要用一个小锅，我怎么样对我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各国，在台湾、在大陆、在美国之间他们的竞合，我们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三个原则，和平第一，经济繁荣，人民至上，这三个原则你就知道你该不该办。
好，最后一个问题，还 一分多，这种你怎么看弃保效应？现在大家谈的已经很疯狂，当然大家反应就是三个候选人之间、是有一些的操作空间，你怎么看？
我觉得从一年应该说还没参选之前已经吵了一年了，不是吗？ 刚开始是蓝的搞气保嘛，然后我记得是郝龙斌先出来说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接下来现在又好像搞绿的要搞气保，
嗯，
就是大家怎么这么没出息，整天搞气保，
嗯，
你不是应该努力吗？努力努力的争取大家的认同，
嗯，
你不是，你就是摆出来说他不能选，他选了我就会输，所以他只，嗯，你们只能气保，另外一派也一样，他选了我就会输，所以你们只能选气保，所以我常笑他们，就是就像你个在家里，你只能，哎，你的钱要分给我，
嗯，
我根本不用去努力赚钱啊，你要努力，这些票刚香龙讲的那二十几趴，不是你用气保就可以搬回去的嘛，嗯，你要努力的让大家认同你嘛，你不能认同的东西，嗯，每天搞气保只是证明自己根本就不想努力，
啊，嗯，好，时间关系，我可以预告了，我会再找黄瞻聊。那但是气保，我觉得三个人里面啊，大概最难气的是你那20%几，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气。所以接下来黄瞻要做的不是担心气保，而是如何在开发选票。
老公，感谢三个冷气跟冰箱。